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的话语。那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从乌西亚王汲取教训。我们知道乌西亚王乌撒亚，听乌撒亚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王啊，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在他16岁的时候他就登基了，而且在他的一个的生命当中呢，他有这个丰功伟绩啊，他把这个以路就是一个海港呢夺回来，而且他也击败了许多周围的这些敌人，也在国家里面他组织了一组很强大的一个军队，那么也在防卫方面他建立了这些望楼，然后修补了这些城墙，那么他也在经济方面他有许多的这个牛羊，那么又有这些许多的种植了许多的这个植物，让他们在这个食物方面呢没有缺乏，那么他的名声呢已经被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呢他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国王来的。但是我们当然知道，在他人生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呢，他却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做了不应该做的，不应该像这个祭司那样，要像祭司那样到这个圣殿里面呢去烧香，因此遭受神的这个惩罚。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乌西亚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就从他身上来学习，然后不让他的这个失败呢成为我们的这个的失败，好，让他的失败成我们的见解。好，我们就来看从乌西亚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你看在这个第四节那边，这边说了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那刚才我已经讲了，他16岁就登基，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国王，在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什么是战略性的这个地方，他把那个这边第几节这个第二节那边说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呢，乌西亚收回以路，人归犹大。以路啊，是以拉，是这个犹大南部的这个一个海港来的。这海港呢是在那个红海那边。换句话说，如果他把这个海港收起来的，这个贸易呢就可以从南部呢一直通往到北部，没有任何的这个拦阻。因为有些这些货啊必须要从这个海那边运到南部去，然后从南部呢往上送去，他知道这个港的这个重要，他就先把它占领，把它夺回来。这是显出他是一个英明的一个王，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王。那么圣经讲呢，他做王了一共52年。他最特别的一个东西呢，圣经特别讲，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是的，这边英文说 He did that which was right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他就是按照神的意思，他活在神的面前，那这个是很重要啊，他活在神的面前，按照神的所喜悦的来行。那今天我们也是要这样，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你的每一举每一动神都看得见，那你每做一样事情都是坐在神的面前，不是坐在 人的面前。那这样呢，你还知道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有时候在人的面前你表演，但是在神的面前呢，你的表演呢是个虚假，是个骗局，那就不对了。所以你跟我都要学习说，要活在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然后因着他讨神的喜悦，神呢就特别特别的赐福给他。如果你看这个第五节的话，后半段啊，他寻求耶和华，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了，使他亨通，他能够攻把这些敌人呢给攻占击败。那么如果你看第七节的，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你看。那么如果你看十五节的话，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他得到帮助，这帮助从哪来？是从神而来的，因为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看为正的事。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这个祝福，我们一定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不要因着一些便宜，不要因着一些小小的一点利益，我们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记得啊，不要因着一点点便宜啊，小便宜，你就做一些得罪神啊，你就用骗话，你用欺骗，你用伤人的这个方式呢来去得到，那是绝对绝对不好的。神呢答应，如果你行在他的这个道路上呢，他必定会赐福给你的。就好像这个夜市行在耶和华的这个面前，他按照神的所喜悦的，他虽然呢哥哥不喜欢他，他还是凭着这个正义的心呢来对待他们，把应该报告的就报告。他在哪里的好，在这个波提法的家，在这个监狱里面，他都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因此神与他同在，神赐福给他。即使后来他的哥哥来到埃及，他也没有记恨，他仍然饶恕了他哥哥过去所向他行的这些恶事。那这就是行在神的这个面前讨神的喜悦。那神呢很愿意我们，很喜欢我们这样做，那么他也赐福给我们。你看这诗篇就是这样子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便为有福。你看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啊，你要你的后裔强盛吗？好好的敬畏神。我读过关于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呢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是一个神学家，他很敬虔，他在神面前呢立志为他而活。虽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在他当了这个神学院的这个院长不久之后，因为他打这个预防针这个天花的预防针，他就去世了。但是呢因着他的虔诚，他好好的跟随神，神赐福给他的这个家庭，他的后裔当中有许多呢是在社会上呢有这个名气的，有一些呢做法官，有一些呢做这个副总统，还有其他方面牧师也有好多位，神赐福于他。所以你行在神的眼中，不单单你蒙福， 你的后裔也蒙福，政治人的后代必要蒙福。这边跟我们讲得清楚，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是的，你好好行在神的家中，好好的使用神所给你的一切的这个资源的话，你家中呢必有足够的这个钱财，必有足够的食物，因为神与你同在，神保守你。那有些恶人啊，他去做恶，他从别人的手中夺取一些不应该得的东西，你发现了，圣经说他所夺的东西呢，就忽然之间呢飞掉失去了。是的，很多人他们就得到了，但是却失去。然后近来呢，我才在网上呢，也是读到那些中马票的，那些很惨，一些中马票的，然后他们很高兴的、啊，哦，你以为他中了几百万了、啊，甚至有些人中整亿啊，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啊，他们的钱财呢，他们这次中的这个奖金呢，全部花完了，而且甚至他们呢欠债，你看好多好多这样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些贪从贪而来得到的这个钱呢，不能够存留的久，很快就有翅膀呢飞去了。但是你跟我，如果你敬畏神的话，神呢为你持守，为你保守着你的东西，你不用担心。有时候你担心说我会不会够钱用，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这样的。但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听过很多的这些见证说，虽然他本身没有什么钱，但是神呢却为他预备，让他的孩子能够有能力呢考到这个大学，大学毕业。然后虽然他没有什么钱，但是神呢却让他的身体的健康，不需要去看医生，因此在那边呢就省回一大笔的钱。那有些人呢，他们赚了很多钱，但是到年老的时候呢，他们就还债了，还这个，因为他健康呢受了影响，他就给把这个钱呢给医生，把这个钱呢给医院，而且给了呢不少，因为特别是在新加坡，在世界各地医药的这个费用呢越来越高。越高了，越多了。神会保守他的儿女，当然你本身也要好好的照顾你的身体。好，当然你要照顾的。那么政治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是的，政治人他不会走迷路，因为他按着神的话语来过活，他不会走那偏邪的路，他乃是走在光明当中。当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神会借助他的话语来开启他的这个眼睛。那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是的，施恩于人，借宰于人，这人事情顺利呀。他有足够的钱，足够的这个能力，不单单供养自己家里的人的需要，而且能够施以别人啊！感谢主，感谢主，每一个遵守他话语敬畏耶和华的人，他没有什么缺乏。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赎明自己的冤。是的，因为你按着神的话语凭着良心来做事，你没有什么好惧怕的。他平时不做亏心事啊，夜半敲门啊，心不怕，心不惊了，对不对？你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因为你知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你没有偷，你没有抢，你没有欺骗，你没有做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你有什么好怕的？神与你与我同在，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第一呢要像这个乌西亚王那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有明辨 之心啊。你看刚才那一节经文，乌西亚协议要我眼中看为正的是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那这边说他效法他的爸爸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那上一次上个星期你就听过了，这个亚玛谢虽然他行耶和华看为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他的心不专诚啊。他走去打仗，跟这个西尔就是以东人打仗的时候呢，他看到那边有一个偶像，他就把那个偶像呢带回来放在这家中呢来自己敬拜。然后神呢应着他行这个事情呢，神不喜悦，神呢就让把他交在他的敌人的手中，敌人的手中。那所以在这边讲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这个一切所行呢是讲到那一些对的事情，那些正义的事情，那些敬畏神的事情，不是那些敬拜偶像的事情。他看他的爸爸，他爸爸的的确确很敬畏神，但是在某一方面呢，他爸爸呢有亏欠神，他就知道这一方面他不可以效仿，其他方面呢他可以效仿，这是他有明辨之心的。那很多时候坦白说，我们人呢很容易啊被人呢牵着鼻子走，特别是会众，特别是在听到的时候，当你看到有一位很会讲道的，很有口才的，很有经验的，而且很有名声的啊，你就对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你就听进心里，你也完全的相信。你说你到一个地步呢，因为他一直重复，你不知道，你不会说这个他所讲的对还是错的，你依然囫囵吞枣，一切东西呢就把它吞下去。那求神给我们有一颗明辨的心，好像我常常说的，有一些人讲员他是说啊，只要对方呢那个人他的神学思想啊跟你有一些不同的话，你要跟他分开来，你不可以跟他在一起，是吗？圣经有这样教导吗？你想一想，圣经有没有这样教导？我敢讲没有的，除非那些神学思想是跟那个基要有关系的，与基要有关系的。如果是那个思想是异端的那些邪说啊，那当然我们就小心，我们就要跟他分开。那其他的我们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我们当然要小心，我们要注意为什么他的跟我不同，不同在哪里，但不因此呢而完完全全的跟他断绝这个交往，这是我觉得不是很正确。当然也有一些人讲说哦，我的教会呢是最好的，是最合神的这个心意的，任何人如果离开我的教会去别个教会，很可能你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是吗？那其实神的教会各有不同，当然我们要注意，如果那些真的是离开神的这个真理，既要这个真理的话，那我们就特别的小心。那其他的我们想到有一些他们的教导当然有一些稍微不同，然后你要想哪一些地方，那每一间教会都有它的强处，也有它的一些弱点的，一定是这样的，不可能每一个教会呢都是只有强处没有弱点的，不可能的。所以呢神给这个他的教会呢在各个地方是让不同的这个信徒呢能够按着他们不同的这个情况呢，不同的需要呢到那个教会，神呢自己会引领，神自己会帮助，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分辨，怎么来分辨。然后无论谁的好，在台上 或者在这个台下那边跟你讲一些东西，你都要小心，你都要思想到底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免得我们接受一套的东西呢，你就一直的持守。哦，有时你觉得你很难把它实现在你的这个实行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因为呢有时候呢跟圣经的这个教导呢有所抵触，所以你发现有一些矛盾。哎，为什么我所听到的跟我在生活当中呢为什么不能够融合在一起？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一点呢，这个乌西亚王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呢？我们要有受教之心呢。你看这边说的，蛇通晓神末世，撒迦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以神就使他亨通。那这个通晓神末世，这表示说他对神的这个所末世所启示的东西呢，他的话语有所认识。啊，这个撒迦利亚呢，当然我不晓得是哪一位，当然这个不是那个写撒迦利亚书的那位先知啊，不是的，那个呢离他这个呢有大概有200多年了以后才出生的。所以这个撒迦利亚呢，他是一个对神的话语有这个深入的认识，就好像以斯拉那样，以斯拉他也是通晓神的话语的。那当有一个这样的人呢在这个乌西亚的身边的时候，你发现到他就受到这个撒迦利亚的影响。这撒迦利亚是一个近迁的人，他把这个乌西亚呢把他引向神那边去，他的生命呢就不同，他就寻求神，然后就得到神的这个祝福。那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跟那些能够引领我们到神那边的那些人常常接近。我们要那些使我们能够带我们到神面前，对神更加有信心的那些人交往，多交往。那如果你多跟这些人接触的话，你发现到你的生命呢都不同了。但是如果你端故意的去选择那些那些爱世界这些人呢，他就把你带离世界带离开神，让你去爱世界他会带你去 shopping 他带你去吃他带你去旅游把神给忘记掉。但是呢，如果那些爱神的人，你看听他的教导，你发现到你就更加的爱神，你就更加的亲近神。他会跟你说，在主日的时候尽量的把这一日分别为圣，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那你发现你来到这边呢，你不会亏欠的，你不会不会吃亏的，因为在这里呢你能够听到神的话语，能够吃到神话语的这个丰盛呢，你能够饱饱的回去，在属灵上你得到保住。但是你跟着社会的人，你去外面玩，去外面 shopping， 去外面吃，吃到肚子很饱，但是回来呢空空。更糟糕的呢，吃了呢得到三高，因为吃那些好料，对不对？很油的东西很多胆固醇的东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跟那些爱主的人在一起，跟那些敬虔的人在一起，跟那些造就你、为着你灵命着想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着那些贪爱世界、那些把你引离开神的人在一起。就好像这个撒迦利亚帮助这个乌西亚王那样。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我们要多方的 装备。那这个乌西亚王呢，他作为一个王呢，他实在是一个很精明很有智慧的一个王。他先在这个防卫方面，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角门还有这古门啊，还有城墙的转弯之处呢，建筑城楼，城楼就是这个 towers 啊，让那些地方呢，有一些地方可以观察，从高处观察看敌人有没有来，而且从上面那边呢能够发射这个箭，所以对于防卫呢是很有用的。那么他也在这个旷野上也是建筑那些望楼，也是塔沃舍的，让那些在旷野上这些放羊的人呢，他们有一个受保护的地方啊，有的敌人呢他可以躲在里面，如果有太阳太晒的话，他们也可以把羊呢赶进那个望楼那里。好，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防卫，而且他也很看重他的这些经济啊，他没有说单单建造这些城墙，他也养了很多的这个牛羊啊，那么也有很多人呢在种植，还有这个种这个葡萄园等等，所以呢他想到这个国家的这个粮食充足，就像新加坡的政府呢也是很英明的啊，这些领袖们都想到说，如果中国新加坡有一天呢被所谓的他的这个粮食呢的这个供应线呢被切掉的话，他自己本身新加坡自己本身可以生产自己的食物吗？当然是可以的，所以呢新加坡政府呢在这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而这个乌西亚王也是，他就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当他要受到这个敌人的威胁的时候，他本身仍然有自己的这个食物，有自己的这个葡萄园，有自己的这个这些麦啊，有这些蔬菜等等的供应。那不单单这样子，他也在这个其他方面呢，他有这个攻击性的这个军人呢、这军人呢有这个30多万哦，这军人呢就是这个武装全备的，有这个盾牌，有枪，有盔等等，而且他们能够有特别的机器啊，能够来射箭射这个石头的，所以呢这个国家呢成为很强盛，不单单能够自卫，也能够反击，甚至能够攻占其他的这个国家。那因此呢圣经说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他的名声呢传到远方。这个乌西亚王的的确确人人呢都知道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家，都知道这个著名的这个王，因为他在各方面呢都下功夫，让这国家能够强盛，兵强马壮，国富民强，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那今天我们也是要在多方面来装备我们自己。我们作为信徒啊，你不能够说什么都不理啊，就是这样的过活啊，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工作，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来接敬拜，就是这样罢了。不，你跟我呢要像这个乌西亚王呢装备啊他的自己的国家，在经济方面，在防卫方面都要装备。我们从两方面，在防备性的装备呢，我们要防卫，在 defense 方面我们怎么样防备呢？第一，你自己本身呢一定要有这个自己的灵修的时间，灵修的时间是给你能够养精蓄锐 让你能够跟神有交通，有力量，也能够从神那边得着这个亮光，这个是灵修。那么你本身呢，也要过着一个平衡的这个生活啊。如果你的身体不好，你怎么呢能够面对这个生活上的这些要求，生活上的这些挑战呢？你不能够的。所以在这个防卫方面呢，你一定要在灵性方面你要注意，你在生理方面呢，你也是要注意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在休息，在 有适当的休息，有适当的这个工作时间，那么有适当的这个营养，有运动，然后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这个体魄来面对生活上一切的这个挑战。那在攻击性的这个装备呢，你要把神的话语呢藏记在心中，随时随地呢遇到撒旦的这个试探，撒旦的引诱，你就能够拿出来来抵挡他，因为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能够击退这个撒旦的这个攻击。要应用，把神的话语呢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那更重要的呢，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你基督的样式，你有这些神的话语在你心中，你能够把它活出来，那就很好。也千万不要忘记传主的福音，把主的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等一下崇拜之后呢，我们大家会到这个邻里去分担上，所以请你们也能够一起跟我们去分担章，把福音呢带给那些有需要的，这是攻击性的，这是向外的。好，我们要多多的装备我们自己，怎么样传福音。第五方面，我们要防魔鬼诡计啊，要防魔鬼诡计。你看这边怎么讲呢，这边在第十六节那边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啊，这位乌西亚的的确确在之前呢，圣经讲他的名声啊传到远方啊，他很是强，极其甚是强盛啊！他就觉得说：“哇，好了不起啊！我做了这么多的东西，啊，我的这个身份多么尊贵，为什么只有祭司能够去圣殿里面烧香啊？为什么只有他？我的身份不比他们高吗？”啊，他就开始骄傲了。那这种心理呢，就跟这个可拉，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可拉的这个背景吗？可拉 Hora 就是这个利未人的后裔。那当时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这个旷野，他们在旷野那边，那神就兴起摩西跟亚伦来带领这个会众。神呢特别跟摩西跟亚伦所谓的讲话，小谕他们。那么只有亚伦呢可以进这个所谓的这个帐幕里面去献祭烧香。但是呢有一天这个可拉他是利未人，利未人不是亚伦的子孙，他们不是属于祭司的，他们就自己起来说，哎，为什么你们这样特别呢？我们不是这个利未的这个子孙，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跟神有这样特别的这个交通啊？为什么你这特别的职分啊，能够去献祭，能够去烧香，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啊？他指他说，你们擅自夺权了，讲他们擅自夺权。但是呢，神后来向他们显示说，只有亚伦跟这个摩西呢是神所选的，他们才能够去 到神的这个会幕里面，除此以外别的人呢不能够去。后来呢，因着他们这样的所谓的诬告，神呢就使他们遭到这个极大的这个灾难，让他们在很特别的情况之下呢失去，就是被这个地呢开了口把他们吸了下去，掉到他们掉入这个地的里面，直接呢坠入这个阴间里面，就是圣经所讲所写的。那么今天呢，这个乌西亚王呢也是这样，他就有这个心高气傲啊，我已经这么伟大了，这么有这个尊荣了，我什么我都可以做了，甚至我可以进这个圣殿里面去烧香啊！如果给你稍微看一看，在圣殿里面烧香啊，只有祭司啊，只有祭司跟大祭司呢，才有这个资格呢，在里面就是啊，在烧香。这个是香坛来的香坛，那么他拿着这个啊，这个呀，这个炉来的哈，那么就点上这个香，然后燃烧。这个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那但是呢，乌西亚王呢，他就是在这方面干犯了神，因为他心高气傲。是的，乌西亚王他没有像所罗门王那样敬拜偶像，他没有像他爸爸他的公公那样敬拜偶像，他也没有像大卫那样犯了奸淫，但却偏偏掉入这个自高自大、目中无神的这个罪中。所以我们要知道，撒旦是很聪明的，撒旦是很厉害的。我们要知道，你可能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呢，你很多的罪呢你不会犯的，撒旦呢就特别特别的找一个你最脆弱的地方呢来引诱你犯罪的。而在乌西亚的这个生命当中呢，他最脆弱的地方呢就是他骄傲，因为他以为他所做的这些东西呢都是凭着他自己的力量，他自己的能力，他能够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军队，他能够使国家这么繁荣，他能够使国家能够在这个区域当中呢能够扬名天下，都是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也能够有能力进到圣殿里面做祭司所要做的东西，就是烧香。他以为他能够这样，他骄傲。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也是会有一些软弱的地方，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个软弱的地方，多多少少，而这个就是魔鬼来攻击我们，魔鬼来战胜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的确确要靠神，求神来自己常常指点，常常照明我们这些软弱的地方，好让我们能够提防，让我们能够小心。另外一点也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功之后呢，并不表示说他一生都会成功的。这个乌利亚王他开始的时候有这么大的这个成就，这么大的一个成就，如果他没有犯上这个错的话，他在这个历史上，以色列的历史上，他是一个其中一个最英明最能干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王，可以跟大卫啊相比。但是就是因着他这个骄傲的心，他就失败了。他有好的开始，但是未必有好的，却没有好的结束。那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在走我们这条人生道路。那如果现在你走得很顺很好，求神继续保守你跟我，让我们继续走那条正直的道路，那些讨神喜悦的道路。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当恶者来攻击我们的弱点的时候，引诱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落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境况里头。让我们实在是有一个好的开始，继续保持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继续的有一个好的结束。求神帮助。最后一点，我们要悬崖勒马，要悬崖勒马。你看，当这个乌西亚王他要去烧香的时候，这边说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个人呢，跟随他进去。然后他们就拦住乌西亚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的是耶和华必神必不使你的荣耀。”那如果乌西亚王在这时候呢，他听这些祭司们的这个劝告，我相信虽然他得罪神，神的惩罚呢不至于像他接下来所描述的那么严重。这边说乌西亚就发怒，他不单不谦卑的听这些祭司们的劝告，他反而发怒，就要拿这个香炉要烧香啊。就在那个时候呢，发怒的时候呢，他的额上忽然呢发出大麻风，这明显是神的这个惩罚。人的劝告不能够拦住他，神就透过这个灾祸来显示他的不喜欢。如果他肯当时停止自己的这个脚步不行的话，他就不至于得到这样的一个病，一直将来呢他要住在别的皇宫，他跟神的殿呢隔离，他不能够去敬拜，他不能够跟家人在一起，他不能接触周遭的人，他不能够执政，他所失去的东西呢远远超过他想得到的这个烧香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啊。你看，当我们在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当有人来劝导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些近前的人来劝导我们的时候，那我们要学习冷静下来，冷静下来来思想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的劝导。如果你肯冷静肯谦卑的话，可能你有希望。不然的话，如果你继续的凭着自己的这个心中的这个意念呢，很顽固的继续的向前走的话，你就好像一匹这个驴啊，顽固的驴啊，直接呢走向那个山崖坠下去，结果呢是很凄惨的，是很凄惨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无论谁都好啊，甚至我这本身，如果我的孩子我的女儿跟我讲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要特别小心。他们跟我讲一些东西，爸爸一些东西你应该这样做，或者不应该这样做啊，我直接想，哎，是不是对不对啊？我要停下来，就那他们不可能无端端的、就像那种大祭司80位大祭司，不可能无端端的去拦阻这个乌西亚王，对不对？一定有他们的原因的。所以呢，如果你跟我肯思想的话，我相信从中呢就会得益。 你就不会犯很大很大的错，不然的话一失足成千古恨。求神帮助我们，再次能够在这方面来学习，来学习从乌西亚王这里学习这些宝贵的这功课，行他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你行，行在他面前。那么你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有明辨之心，不要随随便便听信别人所讲的东西。好，在神的真理里面，神是要让我们得到自由的。如果有什么东西让你被捆绑的话，你要小心，有受教之心，而听那些向你解释给你这个忠言的人，多多防备，多多装备自己，要装备我们自己，好好的来为神而活。特别在这个世界上，你要装备你自己，为将来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不晓得，但是你却能够印着你的装备，你能够面对一切的这个挑战。魔鬼的诡计，他一定会来攻击我们，使我们跌倒，使我们失去这个效率。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你走在这个错的道路，人家来劝你的时候，要悬崖勒马，抓在那最后一分钟，你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就不会掉入去，掉入那坑里面，粉身骨碎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求你去帮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看到这个乌西亚王，他是这么样美好的一个开始，有这么多的这个丰功伟绩，有这么大的这个成就，但到最后却要活在另外一个隔离的这个宫里面，与世隔绝，这是何等可悲的一个结局。主要帮助我们从他身上，让我们被提醒，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掉入到一种可悲的这个处境里面，叫我们能够依靠你，免得掉入这个使人悲伤的一个处境，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得胜。你自己帮助我们，给我们有一个警惕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